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耶稣在教会所留下的七件圣事中的前三件，那就是过去所说的第一个是圣洗洗礼，第二个呢是监证。上次我们讲的是关于告解圣事，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第四个圣事就是圣体圣事。圣体圣事是在七件圣事当中最主要的，因为其他的六件圣事呢都是给那个圣事的特殊的恩宠，但是这个圣体圣事却是所有的恩宠的根源，因为圣体圣事就是耶稣自己的体和血，作为我们的精神的食粮，灵魂的食粮。为了了解圣体圣事，我想我们可以回到的旧约去看。在耶稣来临之前的旧约的时代，过去叫做古今的时代，天主借着先知告诉我们，看将来有一个童贞女要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做厄玛努尔。厄玛努尔在基督教称之为伊玛内利，因为天主教的教友彼此间写信到最后会说敬主，天主保佑，但是呢，基督教往往说的是伊玛内利。伊玛内利就是厄玛努尔，它原来的意思就是上主与我们同在。在希伯来书信的第一章第一节，保罗总统告诉我们，天主在古时候，就是耶稣没有来临之前的那个旧约时代，天主借着先知对我们说了话，但是在这个末期，天主却借着他的圣子耶稣对我们说话。那么耶稣到世界上来，要跟我们同在，厄玛努尔的意思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在旧约的时代，天主如何与我们同在呢？那就是借着刚才我们说的圣主、先知、法利跟他的行动。像比如说在西乃山上，天主颁世界给梅瑟的时候，听说梅瑟看到了天主，所以他下来的时候，他脸上有盖的手帕，因为那些选民怕，因为他看见了天主，而天主的脸上的光芒，这是人大概不能够忍受的，他们也认为说看到天主的光，所以一定会死掉，所以才叫他用手帕遮住他的脸。但是呢，在旧约中，我想人是看不到天主的。但是这个在旧约中看不到、摸不着、碰不到的天主呢，在圣子耶稣的身上所变成具体可见。因为谁看到了耶稣，就看到天主。在路望福音第十四章里面告诉我们，耶稣临终之前告诉他的宗徒们说，他说我去了，但是呢，我会把父显示给你们看。这个时候腓立伯宗徒就问耶稣，他说，主啊，为什么不现在就让我们看到你的父？为什么要叫我们等待，要等待何时呢？耶稣有一点抱怨说，他说，我跟你们朝夕相处长达三年之久，你们还不认识我吗？因为谁看到我就看到父，因为我跟父是同性同体的。耶稣并没有说他就是父，父就是他，但是呢，他是跟天父是同一个天主性，同一个天主体，所以还是有它的差别，虽然是三位一体。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他来就是那个旧约中看不见的天父呢，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所以谁看到我就看到父。我们听到的耶稣就等于听到的来自天上的观音，那就是天主的话语。我们碰到的耶稣就等于是碰到的天主。我想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有一次耶稣在讲道理，很多的听众围着他，突然耶稣问旁边的宗徒们说，他说，刚才谁推了我一下，拉了我一把。宗徒被问得有点莫名其妙，他说，这么多人在拥挤着你，碰一下这是理所当然，好像有点小题大做吧。但是耶稣讲说不，耶稣讲，他说，因为我感觉有一阵强大的力量从我的身上出去了。这个时候在他的背后有一个妇女，她整个的脸身体都包得黑黑的，密密麻麻的，就跑过来，她说，主啊，刚才是我碰了你。耶稣说，怎么回事啊？她说，我有血漏病长达12年之久，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她说，我看病吃药根本没有办法治好，但是我心中暗暗的想，只要我能够来碰你一下的话，我一定能够好，因为我知道只有你能够治好我，但是我知道那么多的人需要你，也因此我不愿意麻烦你，所以刚才我拉了你的衣角，我心中想一定会好的。 好了，这时候耶稣很感动，他就当众赞美他说，他如果很少看到这么有信德的人。也就在这时候，耶稣告诉他说，我的女儿，你的信德救了你，他赦免的血漏病啊，不能够停的那个血当场就好了。你看这位妇女，她碰到的耶稣，其实呢就能碰到的天主。所以呢，耶稣基督就是旧约中看不见的那个天主，在我们人间具体的出现的。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耶稣来是要与我们同在，不过呢，耶稣与我们世人同在也只不过33年的岁月。按照现在我们的平均年来看，耶稣可以讲是很年轻就离开这个世界的，非常的可惜。但是耶稣与我们常常同在，并不是只是33年而已，他是愿意与我们长相左右。但是在人性方面这是做不到的，因为当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的肉体腐朽了，我们就不可能常常与你所爱的人同在。但是耶稣他是天主，天主上至，他是有他的微妙的安排，两全其美。那就是耶稣他后来建立的圣体圣事，在他离我们远去了之后，还能够留下来跟我们常常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爱不只是一个思想心理的一种思念而已，也不是只是一个精神的结合，爱是应当要灵跟肉的结合。那么耶稣非常奇妙，他就想着用他们犹太人的日用粮，就是无酵饼，同时呢跟他们的葡萄酒，后来变成他的体和血。不过耶稣他这样的做并不是突然的，而是耶稣他就很远很远已经有了一个准备，甚至我们可以追溯到旧约的时代。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旧约的时代，我们知道希伯来选民他们曾经长达400多年在埃及受奴役之苦，后来天主召选的梅瑟跟他的哥哥亚郎，把他们从埃及透过了经过的红海，然后进入到西奈旷野。他们到了旷野之后呢，由于他们是离开的匆匆忙忙，是算是一种逃难式的，也因此他们没有带很多吃的东西，所以他们肚子饿了，口渴了。就在这时候，他们向天主祈求，天主降福照顾了他们。就是每天清晨，天主在他们的帐篷的周围的地上的有一降下了一层薄薄的像霜的东西，听说蛮甜的。那么天主降这个东西呢叫做玛纳，玛纳就是日后的圣体圣事的一个预象，一个准备。那么他们想吃肉，天主也从天上降下了鹌鹑鸟让他们吃肉，他们愿意 喝水，因为他们口渴，所以天主从岩石当中流出了甘泉。那么这个叫做天降神粮，这个就是日后的圣体圣事。所以在旧约的时代，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圣体圣事的一种准备。那么在圣体圣事建立之前，还有一个比较近的准备，那就是有一天发生在耶稣跟他的听众之间。好的，有一次耶稣讲道理，当然耶稣每次讲道理听众就很多。那么这次呢，讲道理的地方，我前年到加利利亚海边那边住了10天，我们的两位指导，一位神父一位修女，他们都是灵修的博士啊，他们就带我们到一个草地上去，好像就是当时耶稣显奇迹的一个类似的地方，那是一个山坡地，是一个草地。那么当天耶稣讲道理，他们听得津津有味。 光是男士的就有5000多。我们知道一般教会，我想女士是比男士要来得多，因为这是阴盛阳衰，是一个正常的现象。那么如果男士就高达5000多人的话，那么女士跟小孩子人数加在一起那就更多了。好的，耶稣他讲的道理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完了以后大概到傍晚的时候他们要回去了，耶稣就找中途来，他说他们要回去，但是我不希望他们在半途饿昏了，我希望你们让他们吃饱才回去。中途被问得莫名其妙，他说主啊，他说我们没有带吃的东西，而且听众是这么的多，而且这个附近也没有东西卖，哪怕有钱的话我想也没有办法买得到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耶稣说没有关系，你们在听众当中找一找，到底他们能够带什么东西来，能够找到什么东西。好的，他们在一个小孩子的身上呢，找到5饼2鱼，5块饼跟2条鱼，你想想看那么多人怎么可能。但是耶稣说没有关系，你们拿来吧。拿来了之后，耶稣就举目向天，耶稣祈祷求父降福，然后交代他的宗徒们说，你们拿去让每一个人吃饱吧，让他们吃得饱饱的。后来他们全吃饱了，完了以后他们去收那些细靴啊，想不到还能够收到色筐之多。这是耶稣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奇迹，那就是圣体圣事的一种预象。因为我们去领耶稣的圣体，有时候教会里面那个饼啊，我们现在用的不是那个无酵饼的，我们现在用的是小麦做的一个面饼，因为这个比较方便。那么葡萄酒我们以往是进口，现在也许有人是用当地的葡萄酒，因为进口贵而且还并不是很容易。所以呢，圣体圣事的一个预象，最远的是旧约中的玛纳，那么到最近的就是耶稣那次显的这个奇迹。好的，所以我们在弥撒当中，如果我们的面饼不够的话，神母把它掰得非常的细非常的小，那么还有完全的耶稣的圣体和圣血在内，因为耶稣整体是不能够分的，就如同当日那么少的东西大家都能够吃得饱，而且是真正的吃得饱。好的，这个就是耶稣他显圣体的一个重要点。讲到这个圣体圣事呢，我想就必须要讲弥撒了。弥撒，因为耶稣是在最后晚餐厅中受难的前夕，耶稣举行这个弥撒圣体第一台弥撒。我们知道也以前讲过耶稣受难，耶稣临终之前他就告诉他们说，我渴望又渴望早日能够跟你们吃最后的一次八十卦的羔羊，逾越羔羊。听众一定还记得，在旧约的时候，天主派遣梅瑟亚囊这一对兄弟到埃及法老王跟前去，告诉他那位称自己是自由者的就是天主上主了，叫我们来通知你，让选民回到故国家园去朝拜天主。那么当时法老王不肯，随后的天主降的9个灾难，每一次一个灾难来警告他的时候，他都后来告诉他们说，求你们的天主上主把灾难拿走，我一定让你们走。但是9次，长达9次之多，他都是失言的。所以最后呢，当天天主叫天使把所有埃及的长子跟他们的牲畜的首胎后来都杀死了。那天正好他们过的是一个牧人节，牧人节呢，那就是那天他们要杀一只没有残疾的1岁的公羊。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希伯来选民有2种重要的节日，一个是牧人节，一个是农人节。农人节就是他们把第一捆的出果，就是麦子的出果献给天主。那么牧人节是把一只1岁没有残疾的羔羊献给天主，叫做出生之犊。主要的意思就是感谢天主降福我们五谷丰收，还有呢就是牲畜不断的繁殖，但是同时也是求天主继续降福我们能够有更好的收成。所以那天呢，因为天使怕出来误杀自己的选民，所以他们交代所有的希伯来选民，当你吃一只羊的时候要把羊的血涂在门框上面一个记号，这样的天使出来才不会误杀。所以那天因着这只羊的血，他们死里逃生，出死入生。也往后天主要求他们，你们每一年一定要举行这样的一个逾越节，也要吃这个来 代表纪念当时我怎么样的把你们解救出来的洪恩。所以呢，耶稣他在临终的前夕跟这些宗徒们他一起吃最后一次的八十卦的羔羊，我想一方面是因为这是他们的习俗传统，但是一方面也告诉他们，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们一起吃了，因为我不久人世。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耶稣从此之后就不要用这些外在的东西生祭，从此之后耶稣他要以自己来取代这只生祭，因为弥撒的饼酒啊，煮圣了以后基本上是代表耶稣基督的体和血，因为爱如同耶稣讲过，最高的爱就是为朋友舍掉性命，他不但舍掉了，同时耶稣也把自己的身体和血把它隐藏在饼酒的形象之下。所以耶稣那天晚上的后来他们就在最后晚餐厅中耶稣举行的地台弥撒。我们知道耶稣在举行地台弥撒之前的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也是一个非常美的方表，他拿着洗脚水给宗徒们洗脚。我们曾经很详细的描述过，如今我们可以再回想一下，温习一下。耶稣拿着洗脚水洗宗徒的脚，洗到了波多路的时候，波多路因着谦逊啊，因着爱心，他告诉耶稣，主你给我洗脚吧，我不配。耶稣说，你如果不让我给你洗脚的话，你就跟我没有关系了。这个时候波多路非常的紧张，因为他实在太爱耶稣，怎么能够跟耶稣分开呢？他就说，主啊，既然如此，不但我的脚，我的头全身都给我洗过一遍嘛。那么耶稣给他们洗完脚了以后，耶稣讲话，他说，你们称我是师父，主子称呼得很对，连为人师为人主都这么谦卑，如同仆人替你洗脚，也因此你们应当要彼此洗脚。彼此洗脚的意思就是，我们彼此如果真的爱的话，相爱的话，我们应当像一个仆人谦卑地为所爱的人洗脚。因为在犹太的习俗当中，洗脚呢是仆人要做的，客人到我们家里来，因为他穿凉鞋啊，所以他的脚灰尘很多，由仆人去替他洗脚，代表是一种欢迎之意。所以耶稣在最后晚餐开始之前用这样的，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彼此应当要相爱，那么相爱最要紧的就是彼此要谦卑的父，就如同耶稣一样。因为耶稣他自己本身是一个上主的仆人，所以他要一个仆人谦卑的样子来服务他所爱的人。好的，所以那天晚上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后来洗了手，然后他拿他们吃的无酵饼跟葡萄酒祝圣。什么祝圣？他说，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血将为你们而流，为赦免你们的罪，你们要常常这样做来纪念我。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下个礼拜我要在节目当中介绍整个弥撒的意义和它的过程，欢迎大家到时候收听。谢谢你的收听，再见。